今天呢，我们是在路德记第四章，就是最后的解释，最后的这所有的故事的这个剧情就有他们的结尾了。我们开始看这个路德记第四章之前，我先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非常感恩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。主，我们也非常感恩你是通过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，你是愿意跟我们沟通的神。主啊，求你现在保守我们聆听你的话，聆听你的道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，我的生活从我的角度来看是很有意思，很不一样的，很有美丽，很有毛骨悚然。但是过去的这一年，我做两次的人口普查，在英国头半年做一个，然后后半年在香港也做了一个。然后发现我填这个表的时候，发现其实我的生活挺无聊的，挺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。这个两位是香港和英国的统计处处长，他们看的是大局，他们要看是整个人口的情况。他们不会看到我填了一个表之后说哇很有意思，一个三十几岁的英国人结婚大学毕业，哇很有意思。他们会说什么呢？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做这个表两次就提醒我，我有的时候我的生活我觉得是很有意思，但是其实在这个大局来看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。很多人是跟我挺像的其实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不光管的是大局的事情，他也是管细节的。细节，所以今天的讲到题目的事无巨细的神，是因为他管大局和细节。你们大纲里面应该有一句话，我写在这个，就是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句话这个学者家说的特别好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。神的数天的旨意包括了我，但这些并非以我为中心，亦非如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都可与他所做其他的一切分离。他做的这些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不在中心。路德的结尾，这本书快看完了，快结束了。现在我们需要就是做一些这个扫围的工作。我会看到什么呢？我会看到事无巨细的神。你们进来的时候那个周报一个大纲在这个上面，我们一个一个的看。但是看这个经文之前，我先再复述一遍，再说一遍一到三章的内容好吗？第一章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诺尔米和她老公和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，当时是饥荒，应该是悔改，但没有悔改，他们是跑了到摩押地，然后他们在摩押地在那儿没有待了半年一年，他们待了十年，然后两个儿子跟当时的摩押地的就是非信徒结婚，他们没做好就是不该做的事情，在旧约在圣经很清楚他是做了。后来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诺尔米的老公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然后在那儿是诺尔米和两个儿媳妇，然后他们有做一个决定，是不是要回去，是不是要悔改回到神那里，他们要做这个决定。一个儿媳妇说不，我不想去，我想在摩押地待着。但是诺尔米好像给路德传福音，给他传神国多好，在神哪里多好，所以呢最后路德跟诺尔米一起回去，他们悔改了。第一章鼓励我们什么呢？鼓励我们如果我们离开了神一段时间一长时间，还是要悔改，还是要回到神那里，这是第一章鼓励我们的事情。第二章我们看到什么？有一个问题是回到神哪里，回到神哪里会怎么样，会如何，我们悔改之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。然后我们从第二章学到的，神是非常有恩待的，然后神常常通过他的子民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波阿斯，会祝福他的子民。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章学到的。上周我们在第三章学到的什么呢？我们学到的是，路德求婚，就是想波阿斯求婚了。波阿斯说可以，但是因为当时的律法、当时的传统，他在第二位，有一个人在他前面，所以先需要看看他愿不愿意赎他们。然后我们就有听有剧情的故事啊，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。他会说第三章的结尾，我马上去办，明天去办，马上去做。然后第4章第1节，我们就是看到他坐在那儿，然后找那个人了。好，第一点，波阿斯用重价赎驴得。所以第1节，波阿斯坐在那儿，然后常常在波这个路德记，我们看到正好恰巧更好是这时候事情发生，他坐在那儿看呢，那个人来了，谁呀？名字没写，某某先生来了。然后呢，波阿斯给他说这个事情，他说：“你记得吗？我们的至亲努尔米，然后他的地你要买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行，我买吧。”但是最后他说：“不赎了，我不买了。”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不愿意，赎驴得。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下一章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传统。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是常常左边，你看这左边的拼图，这个产，这个地产，这个义产是通过男性下去的，就爸爸有儿子，儿子可以拿到，这个是这样下去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了，从第一章不可以，因为努尔米的老公没了，两个儿子没了，路德也没有生孩子了。没有生儿子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不可以买回来他们卖掉的地产，所以他们是不能买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人来赎他们。这是当时的文化，当时的这个传统，在圣经的这个律法说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们会有一些至亲是可以赎你们，这是他们必须做的，这是他们该做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某某先生说不做了。不做了，为什么呢？下一章，上周我们看到，路德通过那个努尔米的鼓励去向波阿斯求婚，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愿意，但是我是在第二位了，不可以，这个插队了啊。所以我们需要看第一个人说的怎么样。波阿斯讲完了之后，波阿斯就是艰难的说，不能单点买，需要买套餐。因为，你买这个赎这个路德，你也会需要，诺尔米，还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呢。关键的部分是，他生的孩子，你生的孩子，某某先生不会属于你的，属那个马龙，会属马龙，所以他的姓不是你的姓了。而且诺尔米来了，多一口，然后你需要保持保住。所以最后这个某某先生没有名字啊，就是说我拒绝了，我不赎了。他们结婚了，然后其他当时在玻璃行祝福他们，说你们会很幸福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问为什么这个作者没有直接从3章11节就跳到4章13节，为什么中间有这个这么多细节的东西在里边？为什么波阿斯没有说好吧，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办了，我们就结婚吧，然后结婚了，幸福了，生了孩子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细节关于这个妥协，关于这个律法，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，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赎他，不愿意，这么多对话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内容？我觉得是有几个原因。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枯燥，有的时候别人问我们，哎，最近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了吗？没有，还是老一套。我们都会有无聊的时候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了，然后就是不想说。但是这个经文也提醒我们，神也在观细节了， 神也在乎这个细节，一到十二节在，是因为神也是在管细节了。第二点我们学到的是什么？布阿斯是要用重价赎路德，他的财产有可能会面对问题了。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某某先生，他说 我不做了，我不赎了，太危险了，我的这个产业有可能面对危险了，一方万一，那我不做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也学到了赎其实也是需要用重价，我们被赎的是更重的价，耶稣的宝血。我们从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也学到了，我们被赎的也是有更重的价，他的宝血。这是第一点，布阿斯用重价来赎路德。第二点，路德的爱重整拿尔米的人生。十三节我们看到了怀孕了，然后这是耶和华做的。十四到十五节，这个妇女们帮助我们解释说，路德其实比七个儿子强，比七个儿子好。十六节，这个也是挺关键的一个经文，他手里包了什么？你记得吗？一章二十节的时候，他从那个摩押地回去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手是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他的手怎么样了？满满的，抱了这个孩子。我们不能说结局好就算好了，结局好就算好了，因为他过去那么多年的痛苦，你不能说都不算什么了，你现在不是好了吗？结局好了，不能这样说。因为他老公不去世了吗？他两个儿子都去世了，这个痛苦很难马上就忘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，不能说结局好就算好了，努米的痛苦不能轻看了。第二点，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放弃努米，他没有放弃他。我们有可能会面对一些困难，一些苦难的时候，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候，但是神是一直我们同在，尤其是在这些不同的细节。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有喜乐。我不知道过去你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听到什么报信，来了个报信，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在那些细节神也在。还有第三，这个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，伤着我强调了啊，伤着我强调了，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。他没有写路德爱布阿斯，布阿斯爱路德，在十五节很清楚的说路德爱努尔米，这个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。路德怎么对努尔米呢？他孝顺，他重视神的话，他关心他，跟他在一起，不愿意去放弃他。在这里路德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在说我们就是都会顺利了，没有这样说。这个故事的事情有的时候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 不顺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故事没有，他的名字不是布阿斯，其实在这个树这个最关键的人物是谁？就是布阿斯，他是最像耶稣的人，最明显就是他像耶稣一样的。但这个树没有叫布阿斯，这个树也没有被叫诺尔米，因为其实最开始到这个结尾都是管诺尔米的故事，诺尔米是关键的人，关于他的故事从开始到结尾关于他。但是这个故事被叫路德，路德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通过他祝福其他人，所以是这样子，他路德是祝福的来源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神超越这一切的计划。我们马上要过圣诞节了，都很开心，都很兴奋，还有几个蜡烛，还有两个蜡烛了，我们很快就到了啊。神的计划包括了路德和努尔米，但是他们不是在他的计划最关键的部分。就像我们填这个人口普查一样的，我们不是很关键的人，但是神也关大局和细节也关注到了。有的人现在的生活比较难，这周可能听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了，我们有可能多需要思考神 赎我们，耶稣赎我们的牺牲是多么宝贵，这个是我们有可能需要多思考的方面。有的时候生活很复杂，但是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神也在关心节了。有可能我们的生活最近挺顺利的，挺开心的，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那这个故事鼓励我们什么呢？我们要像路德学习一样的。 他是神祝福的来源，神通过路德祝福其他人，包括诺尔米，包括其他人。我们有可能像路德学习。我们从下周开始，我们会有一共有四个圣诞的布道会，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、亲戚、家人来听，来了解耶稣，然后神可以通过我们可以祝福 其他不认识神的人。想想一下，假设我们现在在天堂，然后开始认识不同的人，可以问啊，你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在？啊，我四千年。啊，你名字是什么？路德。哎，就是那个路德吗？是，我就是圣经的那个路德。哇，那么好，那你当时是什么感受？ 他有可能会说：“其实我当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邦人，我是非信徒。我跟一个犹太人结婚挺开心的，然后生活都挺好。突然死了，他爸爸也死了，他哥哥也死了，然后觉得哎呀，诺尔米没人管他，要不我配陪他，要不我做孝顺的儿媳妇跟他一起去，然后去神的地方，听说挺好的，去神那里发现哇！” 神是很恩待他的子民，然后通过我认识一个叔叔，一个叔叔叫布阿斯，你听说了吧？听说过，他对我特别好，然后让的那个麦穗的东西都让他收起来了，挺开心，我和婆婆能吃饱了。但七十之后给他结婚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生活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想到。 我的子孙会是大卫王，没想到他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啊！没想到我这是普普通通的外邦人。我们到天堂的时候，有可能我们就是做一些孝顺的、爱神、爱神的子民、爱神的话的事情，发现哦，神其实是用过我们，所以是鼓励我们要像路德一样的学习。 我最近请一句话，撒旦在细节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最近听到这个信息了吗？这个这句话，撒旦在细节。看完了四章在路德记，我觉得其实不是撒旦在细节，是神在细节，神在管所有的事情，神又掌权，而不是撒旦。还有几周就是圣诞节了，我们在圣诞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耶稣的家谱。 就是耶稣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？这个是从马太福音的家谱。路德也是在里边，大部分的时候是男人，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，但是偶尔会有一些女人也在里边，要强调，他还在里边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在里边。神在管大局，也是在管细节，感谢他哈。 我们的神怎么样呢？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事无巨细的神，这个是今天的中心思想了啊。好，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今天没有文达的时间，因为要领圣餐了，没有很多时间，所以我们就是结束，然后就可以请那些唱诗班开始上来了，然后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非常感恩你是啊，管大局的，也是管细节的。 主啊，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不开心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也可以通过路德记可以相信，大的、小的，你都在管。主啊，也非常感恩你是适用了路德，求你也适用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